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这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两个的门徒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从玛利亚的报告的里面知道主耶稣复活了。不光从玛利亚的报告里头主耶稣复活了，他并且确定的知道说，别的几位的使徒到坟墓里头去所看见的真如同玛利亚所报告的一样，这应该在他们的身上已经确确实实的知道这一位的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那么主耶稣那一天晚上进到耶路撒冷去，门徒们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关了房子，把门窗都关了，在里面害怕。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中起一念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光向着玛利亚显现，已经向着彼得显现了。最少彼得在那里领头，那个确确实实做见证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按照理智方面来说，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就想象，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你们在学校读书，更有一个学生跟你做 roommate， 有一天他生病了，当然你做 roommate 就很着急，帮忙他要找医院找医生，另外一方面你总要想办法通知他的家属。如果他病一直重一直重的话，到有一天忽然死掉了，你做 roommate 的人应该有一个的责任，一定要告诉他的家属。如果他在香港或者台湾的话，我想你不光应该写信，更应该打个长途电话去告诉他这个的同学已经离了世界了。你能够想象得到，大家都是非常的忧愁，非常的伤痛。如果你这个同学实在已经死了，放在太平间的里面，过了两天忽然活过来了，你怎么办？我想如果是我的同学死了两天忽然活过来的话，那我要到马路上去喊去嚷去了，那我是一定要打电话给他的家属了，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活过来了。我想我不光要在马路上喊，没有过了几分钟新闻记者都要来了，来访问我了，明天报纸上头一条的新闻都要登出来了，那我们要非常的欢喜快乐。你会想到当主耶稣定死的时候，门徒们的心都非常的忧愁，他们就不大明白主耶稣告诉他们的话，他要为他们的罪而定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更不明白主耶稣告诉他们从死里面复活。有实在的，主耶稣活着的时候啊，常常用比喻对他们讲话，所以他们就不大知道主耶稣说三天复活这件事是真的或者是比喻的，他们都搞得不清楚。所以等到主耶稣定死的时候，他们看见他端祭进到坟墓的里面，他们是完全灰心完全失望了。不光是灰心失望，他们是害怕当初的犹太的社会已经定了主意，把光要把主耶稣杀了，也把所有跟从他的人杀了。彼得就想一想，我幸亏好在侍女面前三次否认，否则的话我也上十字架了。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害怕。到那一个七天的早晨，七日第一日早晨，玛利亚看就复活了，非常的高兴，回来告诉门徒。约翰和彼得也看见细麻布和裹头巾，明白主耶稣复活了。不光是这样，主耶稣并且向着彼得显现了，应该来说他们的走着跳着到马路上喊着说，你们定在世上这位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们应该抬起头来，他们应该挺着胸膛，他们应该对着人类做见证，我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你们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现在已经复活了。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们应该起来高声的做见证，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不能想象的这一件事，这两个人一提到耶稣复活，脸上带着愁容，你该奇怪不奇怪？等到主耶稣那一天晚上来看着门徒的时候，他们都心中愁烦， 他们都在那儿害怕，不光在那儿害怕，把门窗都关起来了，在那里害怕。你会想想，这简直是不能理解这件事，为什么缘故？如果我们这段圣经，就会发现呢，按照理解方面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但按照事实方面来说，不光那一天是如此，今天在你我身上，同样是这种的表现。我常常在神面前受圣灵的责备，好像在神面前活着，我所信的这一位的主，不像从死里复活的。现在就是我问你们，你们所信的主复活了没有？你们所信的这位的主现在在哪里？哦，我看见好多的基督徒，当跟世人不信主的人做见证，讲到这位主耶稣的时候，刚刚提到主耶稣的名，脸就红了，讲过两句话，耳朵都红了，害怕得不得了。有许多的时候，人去吃饭都不好意思祷告，怕人笑，但是不祷告心中也是有点责备，所以怎么办呢？趁着去盛饭的时候走过来，主啊，谢谢你给我饭，你祷告过了。有的人如果没有盛饭的机会的话，故意挂一个手帕拿下来，看看汗，主啊，谢谢你软赦免我的软弱，我都没有承认你的名。看上去耶稣好像是死的，好像是这位主耶稣没有活了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呀，我们人的软弱，像当初的像以马忤是两个门徒一样，我们人的软弱像彼得一样，明明主耶稣已经向我们显现了，但是我们还躲在房间的里头，一直在那里害怕。我刚刚前几天看到一个的小故事，那是拿破仑的故事。有一次拿破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来见他，看见拿破仑非常的高兴，上来给他非常的热心的握手。他说，哎呀，我今天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看见你了，因为什么？我的名字也叫拿破仑。拿破仑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但知道这个人的行为很差，拿破仑就说了，你或者改变你的行为像拿破仑，或者把你名字改掉，不要叫拿破仑，你名字叫拿破仑样子一点不像拿破仑。哎呀，我相信主耶稣看见我们的时候又对我们说，或者叫我们的生活改变像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不要承认是基督徒。但是今天名称为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的太多太多了。你会看见那两个人明明已经听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还忧忧愁愁的离开了那耶路撒冷，下以马忤之路上去。那一般的门徒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话，还躲在房间里头，在那里害怕，在那里忧愁。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缘故他是如此？在我去到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两个的门徒所以离开耶路撒冷有他的原因，其他的门徒所以躲在房间的里面有他的原因。他们这一般的门徒躲在房间中的，直到主耶稣复活了，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想起主耶稣被卖之前所告诉他们的话，告诉他们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过了三天他就要复活。主耶稣也已经告诉他们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主耶稣又告诉他们，叫他们为他做见证，因为圣灵要与他们同工，一同的为着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告诉他们，他这样复活了之后要升天，进到荣耀的里面去。这一些我想知道，那一天看见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明白了过来。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可以明白，但是仍然害怕。他们可以想起，但是不愿意走在这一条的路上。什么事？因为发现主耶稣要进到荣耀里面去的道路 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四，这一位他们所跟随的原来就是神的儿子。四，这一位所跟随的原来就生下来做以犹太人之王的，也叫众人之王的。四，这一位的主耶稣复活了之后要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但是要能够进到这个的荣耀，那是需要被孤苦伶仃的挂在十字架上。是那一个的手拿着铁杖要辖管列国的，这是什么样的手配来管理神所造的万有？乃是有一只的手，曾有钉子从手中间把它穿过的。主耶稣要复兴万事，但主耶稣复兴万事的道路和方法，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的顺利和简单，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单单做下计划和各方面的筹备。主耶稣能够显出他国度和荣耀的，他只走了一条的道路，没有第二条改换的。而这一条的道路乃是钉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当初的门徒也是何等的羡慕主耶稣复活所经的荣耀，他也何等的羡慕主耶稣这一个拯救的大爱和拯救的果效能临到万人的身上。但是如果要我们去传扬这一个福音，如果要我们要把他这个恩典来传递给别人，需要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道路，这不是我们所能拣选的。为了这一个缘故，他们就躲在房子里面忧愁，躲在房子里面害怕。我倒是佩服那两个下以马忤斯路上去的爽快。我并不会劝你们下以马忤斯路上去，但是我却发现主耶稣先下以马忤斯两个门徒显现，然后想着关在房间的门徒显现。做基督徒做爽快，他们怎么爽快？这一条路走不上，我就选了另外一条道路，那一条道路下以马忤斯。以马忤斯的意思就是温泉，以马忤斯的意思就是人所想念叫做温暖的所在。一个人要爽快，如果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了神的荣耀，即使我知道他已经复活了，与我有何关呢？要我也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进到荣耀里头去，我走不上，但是我却不能够浪费时间，我却不能够坐着等候，我就拣选我自己的道路，去走了一条的道路，能够叫自己心情得着温暖，能够叫我生活得着保住的所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今天多少的基督徒是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为什么有许多人求学，求学用功到这样地步？求学不一定有乐趣，那是盼望你经过那一段时间的艰苦的生活了之后，能够活得一种的生活，好叫你像温泉的所在，叫你心中得着满足。为什么人仍是为着那样看重钱财？哦，钱财在好像做学生的人的身上是并不太重视。当你要从学校毕业了，当你到社会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钱财是多大的能力，能够叫你得到温暖，能够解决你人生的难处，能够满足你各种的享受。所以有许多的人他的地上的生活就是为了钱财，钱财和钱财。为什么人有的人一结了婚了之后，所有的光景落了下去？他没有犯罪，他还做礼拜，但他追求的心失去了，他上进的心失去了，他为了做主见证的态度减少了。为什么？他盼望他今天所结婚的家庭成为他的以马忤斯，好叫他在里面得着了温暖，得着了安慰。 我真是为着所有新蒙恩的弟兄姊妹心中担心。我绝对赞成一个人到年龄该结婚，我并不是独身主义者，我也不劝你们独身主义，但是我常常担心一个人一结婚是过一个难关一样的，或者说一个难关，夫妇两个是在同心合意的追求，把家打开来为我服侍主的，或者两个人很好的家庭，顺灵的光景，完全断送他的新的家庭，成为他的坟墓。像以马忤斯去的那两个门徒，明明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明明的听见玛利亚告诉主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还离开了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斯路上去。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早就告诉他们说，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得这种上面来的能力，好仅凭着这个能力而到各地为主做见证。但他们宁可把主的应许，宁可把主的托付摆在了一边，他们自己走了自己拣选的道路，他们就下到以马忤斯路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岂不是今天我们的这对照？这岂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有许多的时候生活的表现，实在理智方面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不可以解释的一件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哎呀，我最近实在欢喜读福音书，我们主耶稣在遇到这种情况啊，他有的所有的反应和他的态度与我们的想象并不太相同。如果是我是主耶稣的话，两个人既然下以马忤斯，就让他去了，反正耶路撒冷还有十一个使徒，还有好多其他的门徒，亡羊补牢，为时不迟，还可以补救补救。既然两个人下以马忤斯去，就让他去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和他们一同走路，一同下以马忤斯。我们的主耶稣又从死里头向人显现，是极其宝贵的事。这一种的宝贵也不会用在那软弱下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的。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惜得把他自己的荣耀隐藏起来，用他这样一种宝贵的显现而向着下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如果是我是主耶稣要在路上跟他们走的话，遇见他们就马上责备他们，你们这一帮的人实在是糊涂，你们这一帮的人明明知道我已经复活了，我叫玛利亚都告诉你，你们为什么还要下以马忤斯路上去？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我们主耶稣像我们早上已经讲过了，很稀奇，和他们一同走路，还问他们说，你们路上谈论的是什么？你可怪不怪？哎呀，我们的主耶稣很稀奇的，常常明知故犯，明知故问，不是明知故犯，明明知道他们所谈的是主耶稣的事，就来问他们，为什么缘故？主要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软弱在什么地方。所以主耶稣问他说，你们在路上谈的是什么？那两个人也很厉害，但是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吗？你们如果在社会上有阅历的话就知道的，人不要太天真，人的最好的回答那是反问，而不要说出答案来。这两个门徒就这样，主耶稣问他说，你们路上谈论是什么？他们回头跟他说，你在路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是什么吗？主耶稣说，到底什么事呢？还要问他。哦，他说，那是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耶稣，他是一个先知。主耶稣听了好难过，我与你们同在三年半之久了，还不过认识我是一个的先知，还从我的身上还没有清楚地看见，像彼得早就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结果这两个人认识他不过是先知，他不光认识他是先知，他说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倒差不多，听得都不错。他说不过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没下文了。主耶稣定死罪定在十字架上很清楚，为什么定死罪的不知道，为什么定十字架的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是头脑的，心中没有感觉的。主耶稣心中很难过，他说他我们书常所盼望要说以色列名的就是他。哎呀，主耶稣才发现，当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心胸是那样的广大，要把万民都包在他的里面。但是他所带领这一个门徒最好了，也不过认为主耶稣来救赎他们以色列百姓，是犹太人呢，真是犹太小气到一个地步，连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啊，恩典还只留在犹太人中间，不给万民的。还不光这样，他说有一件事情稀奇，就是我们中间有几个妇人到坟墓里头去，看见天使显现，是他已经活了，活了。还有几个门徒去了，所看见的也是一样。哎呀，我们主耶稣发现一件事，发现了非常大的难处。什么难处？头脑的知识与心中的态度里头有一个距离。头脑知识有了，听见了报告了，这一面知道主耶稣定了死罪，一面知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加上知道他已经复活了，但是心里面仍然是冰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许多的难处，不是我们的头脑明白的不够，不是我们脑子懂得的不够，我们的难处是我们所听见的不过从我们耳朵进来，进到我们的心思，没有把我们所知道的因着圣灵的工作而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头脑是明白了，心里面一点都没有起了变化。主耶稣才知道他的毛病就在知识，而所以成为知识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主耶稣是为什么定死，主耶稣为什么要从死里头复活的。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怎么说呢？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觉得太迟钝了，记得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在主耶稣的里面，他提到钉十字架，他并不是看着外表上孤单的被人所卖，他并不是看着外表上罗马的那么残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并不是看到神竟然把他撇弃而把他孤单的留在十字架上。主自己上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乃是看见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他进入荣耀。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我们的身上安排我们一个的命定，那一个的命定乃是叫我们进到荣耀，人的心非常的喜乐，喜乐到一个地步，他忍不住他要在天上喊起来了，如同主耶稣一次在约旦河里就受了洗了，第二次他在那里变化的山上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谈论到主耶稣去世的事，而主耶稣肯顺服肯接受，神在天上欢喜快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叫神的心得到满足。他自从造人类以来，人类都是自私，人类都顾到自己，像张弟兄所说，那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看见那一个果子号作悦人的眼目，那一个果子实在是美丽，他也听了那一个魔鬼的话， 吃了那一个果子的话，眼睛能够明亮，能够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所以他就摘下来把它吃了。但最后的主耶稣，他由神儿子的地位，情愿把它摆在一边。最后的主耶稣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权柄和能力来行做事，但主耶稣宁可把这个的权柄摆在一边，而来顺服到神的命令。哦，神所命定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做人方面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一种的痛苦。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假如可行，求你就要这杯撤去。”主耶稣也这样祷告，这是宝贝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会看见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光景矛盾的。一方面，实在因着十字架的痛苦，巴不得能够躲避；但是另外一方面，心中一个非常恳切的心，愿意神的旨意成就。他既然知道神的旨意成就，为什么这么祷告？因为他在人的地位中间，他发现他的软弱。所以保罗说，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原文是他的软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一面是软弱，一面心中又是绝对的愿意顺服神的引导，这样的人才能够得胜。好的，我岔出去讲个故事。我们上一个礼拜去看蔡淑娟小姐，有一对的夫妇从上海到台湾去的，所以一同去看他。那一位的夫妇就认识在上海的有一位很年长的姐妹，姓李，叫李苑如小姐。你们如果看现在前不久的那个《死者》的杂志，里头有一篇的文章是一位姓周太太写的，她里头就提到李苑如小姐。这个李小姐当初就劝蔡淑娟，也不光是劝她，也可以说强迫她，叫她从上海离开到美国来的。所以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蔡小姐就提起李小姐，因为跟我们都很熟悉，她就跟我们讲到说，李小姐逼着她，催着她离开上海，因为发现共产党的权势从那个长江以北又往南来了，所以说很害怕。所以把她送上了船了之后，蔡淑娟小姐就问李小姐说，她说，李小姐，你一直劝我要离开美，再离开大陆，为什么你不离开？为什么你不离开？李小姐说，我在主面前祷告，主没有让我离开。啊，头一句话。第二句话，蔡小姐就说，如果共产党来了，把一把刀放在你的颈项上，要你否认主耶稣，你否认不否认？我就听了，李小姐怎么回答？如果今天是弟兄的话，我一定不否认。我告诉你，是这样的话，否认的也是他。李小姐说，我不敢有把握能不否认主，但是我相信到那一个时候，主的恩典会托住我，就我胜过颈项上的那一把刀，这叫得胜者。所有的得胜者都在感觉中间是软弱的，所以没有感觉软弱的，你根本没有经过试炼，你不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感谢主，那一位的李小姐受到了斗争的时候关在监牢，照我们的消息，她前年在离开世界，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20多年的功夫，就为着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的主，在监牢里头消磨了他的人生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里的光景也是一样，人实实在在有软弱，主耶稣也在软弱的里面，但主耶稣在软弱的中间却有一件事实在叫神的心喜悦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自己知道的人的软弱在哪里，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里头有一句最好的话，他能够体谅人是愚蒙的， 体谅人是失迷的，明明知道人是错了，主耶稣认为这是一时之间的迷失了道路，也不过是个小孩是愚蒙而不懂得事就是了。所以主耶稣那一天的时候就陪着他们两个人一同下到以马忤之路去，但是主必须向他们显现，要来帮助他们从软弱中间转变了过来。为了这件事，你我能够看见儒家所记载的光景和约翰的笔法不一样的。约翰所记载的笔法，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交代得很清楚，每提一件事有一个中心题目，第二件事换了另外一个的题目。但是儒家所记载不是这样，儒家在同一件事、不同一个题目用几件事来记载的。儒家记载到主耶稣向以马忤是两个门徒显现，到最后怎么带领他们，弟兄姊妹怎么带领他们，乃是把摩西的书和先知里头的话凡指着他的都给他们听。等到主耶稣晚上向着耶路撒冷这一班门徒显现的时候怎么说，是摩西的书、先知里头的话和诗篇的凡指着自己的向他们显现。一个一件个中心，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主耶稣带领他们，乃是叫他们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儒家福音中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主耶稣复活，什么叫做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我们一提到复活，一提到显现的时候，我们都会一同想象，那是有一天我在家中安静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个大的声音，我抬头一看，一个白须老翁身上发亮的站在我面前，哦，耶稣向我显现了。大概主耶稣显现这个显现法的，这是我们的想象。在约翰福音中所有的显现，乃是给我们看见主和我们的关系从物质的关系转变灵里头的关系，从前是物质中间的来往，今后是灵里头与我们同住。凡是看见这件事实的叫做主耶稣显现了。儒家福音所讲到的什么叫做主耶稣显现，主耶稣的显现等于我们开了心窍，从神的话语中间能看见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确确实实的知道，如果没有他显现的话，你我都在软弱里面，没有一个刚强。我们切切不要逃彼得的覆辙，能够说众人可以跌倒，我总不跌倒，到死我都跟你去。说这样话的人一定三次否认主。主耶稣反而说，彼得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当你回头过来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我实在地告诉你，今天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地否认我。彼得不认识自己。那主耶稣对软弱的基督怎么做法？基督对软弱的基督徒只有一个的做法，或者有一种的做法，那是要把圣经向着人打开，叫人认识在旧约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已经把它完全讲解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软弱中拯救出来的，并不是开分心大会；能够把我们软弱中拯救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大家定好合约应该怎么样爱主、为着主来服侍。能够把我们从软弱中带领出来的，那是我们从神的话语的里面，能够从里头实在眼睛开启了，看见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平时读圣经怎么样。我遇见过不只有一次，有人问我说：“林弟兄啊，读圣经怎么读法？”我说：“你怎么读法？”他说：“我每天都读。”我问读了怎么样？他说：“我读到有个结果，圣经一翻开，我就知道这一章讲什么。”很熟了，很熟了。我把圣经翻开，你们还不知道这一章讲什么了啊！但是他说，我读了都就是这个样，所以我现在不读了。
没有什么好赌的，反正就这一些公司。哦，我说你本领很大，本领很大，我没有这么大本领。本领很大，你能够把圣经里的东西都读出来了，你把圣经里的东西都读明白，都里头认识了，你的本领很大。你如果问我的话，我一面低头敬拜说，我实在蒙主的恩典，我对神的话认识一点。但是另外一面，我实在说，我每一次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是我所不明白的。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做个诚实的人，不要做一个勉强的基督徒。我上一个月三月末了的时候，到纽约 Upstate 查经班去。我在康奈尔大学查经班，散了会了之后，他们有几个人在谈话，里头有一个人还没有接受主，还没有清楚。在谈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说：“哎，某某先生的，你要信圣经的，你只要确确实实信全部圣经了，你就得救了，你就改变了。”我在旁边听了，实在不是味道，我也是很不礼貌的，当着不信主的人跟我们基督徒辩论起来了。我说：“某某弟兄，如果像你这样条件的话，我也不能得救，因为我对圣经还不完全相信。”他说：“哦，如果你圣经都不相信，你做传道？圣经还不相信？”我说：“我实在地告诉你，有一些地方的圣经我没有相信。我不敢说这是错，我不敢说这不是神的话，我自说我到现在我实实在在里头不明白。你要我说相信，我只能说骗你的话。我不过乘着一个态度，在神里的积蓄的仰望，何须到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里头心窍开了，我里头的眼睛看见了，我就里头清楚，到那一个时候我就相信。”所以我就对那一位不信的说：“我说某某先生，你不必把全部圣经信，你要信信不过来的。但是你却要信，你是已经相信的，已经相信是圣灵坐在你里面的，你要相信是你头脑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在我自己身上有许多的事情我现在信不过来，但是却也有许多的事情我是已经相信了，不必我花力气去信他的，因为圣灵已经把最后的荣耀耶稣基督坐在我里面。凡是你用科学的头脑去读圣经，又多有一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去看见圣经做什么，圣经只有一个主要的用意，是把耶稣基督完全写明了出来。你会看见最后的耶稣基督，圣经已经把它讲解形容得非常的清楚，而作为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比方说像今天上午张弟兄刚刚提起的创世纪头上几章，创世纪头一章的里面想到神六天的创造。我初初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实实在在没有办法相信的，因为他第一天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才造出光体来，一个大的管白天，一个小的管晚上。你们领会不领会？哦，太阳和月亮是到第四天的，头一天却有光了。所以我从前看了好几本的参考书，好几本参考书就告诉我说，头一天的光是宇宙光，不是今天太阳月亮光，第四天的时候才是太阳和月亮。哎，我说这个倒有点道理，因为反正我不知道宇宙光，所以我给他唬住了，我给他唬住了。你知道要唬人呢，最好的办法讲人所不懂的，人就给你唬住了。哎，所以常常说最容易做画家的，画什么？画鬼，反正你是没有看见过的，我画出来都像的，因为你没有看见过。但是我再去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就发现创世纪第一章讲什么？讲神创造天地。我相信创造天地是什么？他乃是把六天的功夫，五天半一样一样的照料，神的心都没有满足。神开始很好，但神还不能够安息，也只等到第六天下半天的时候，把亚当夏娃造出来了，神看是甚好，神就卸下他一切的功，神安息了。但是如果你去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话，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还没有坐下安息，还做事。 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到底讲什么？你会看见创世纪第一章把亚当夏娃造出来，神就安息了。神所以安息的不是那一个亚当和夏娃，神所能够有安息的是亚当所指明的那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这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神造了有各种的形形色色的东西。头一天所造是为了第二天，第二天所造是为了第三天，第三天所造是为了第四天，第四天所造是为了第五天，一个一个的准备。但是到最主要的中心乃在于亚当造出来的，这个心就满足了。神先就有光，有了空气，再有了水分，然后就造出蔬菜喂着动物，然后在动物的中间造出了人类。而这个的人类不是泥土所造的亚当和夏娃，这个呢是个新的人类，在耶稣基督的自己身上。所以你从创世纪第一章能够看见神的创造是有计划的。张志兄弟已经提过，我们的头脑应该能够领会神来创造万物不会没有目的，不会没有计划的。如果这样，我以为我们的头脑太简单了，不是神的头脑太简单。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亲爱的用者，神的目的和计划只有一个。我刚刚信主，当我也出来做事的时候，我都认为说神的心意和目的呢是传福音叫人得救，所以我要尽我可能的叫人得救。要叫得救我一个人又不够，所以我要劝勉弟兄姊妹，大家为着福音的工作热心，大家来传福音。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在差不多20多年前已经做了一件事，穿着福音的背心，上面写着红的字，到街上去传。你如果要去查问台湾的穿着福音背心到街上传的，你要原谅我说我是元老，头一个最早的，不光在台北是最早的，在基隆也是最早的。哎呀，我们觉得实在是应该有机会的时候把弟兄姊妹召集在一起，主耶稣吩咐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叫万民做他的门徒。你看看人的灵魂堕落的阴间是多可怜，所以我们应该起来传福音。怎么传法？到街上去，拿着大鼓，拿着小鼓，又打鼓又喊口号又发单张去传福音去，好不好？哎呀，非常的喜，非常的喜乐。但是我告诉你，慢慢慢慢下来的时候，变成一种重担，变成一种责任。因为我在教会中做长老，我不能不起领头作用，因为我要这样叫别人都能够起来，所以我脸上也得带着笑容，同样要笑到一个地步，回到家里用热毛巾把脸上再把它遮盖一下。我会发现在我的身上去传福音不是基督自己，我的传福音的眼光是在人在罪恶中间没有蒙拯救他的可怜，就变成一个重担了，不是耶稣基督自己了。不光是这样，下面有一个果效发生出来的。如果这一个月传过福音有20个有30个得救，非常喜乐；如果有2个月3个月没有人得救，心中非常懊丧。我的喜乐和懊丧是根据收进的人数，不是根据我在房间祷告的光景。耶稣基督已经被我为着主做的工作来代替掉了，我就落在一个很苦勉强做的笑容，勉强的教会中就用道理来劝勉人，而我里头已经失去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我得到创世纪就知道了，神并没有这个意思。神所有的目的直到我耶稣基督能够在人类中间显明了出来。所以主耶稣的那一天在以马忤斯路上和在对房间的门徒，我就谈到这样矛盾了。是神就跟他说，他说已经分的为圣的，你不可当着十二不接的。彼得不接受，大步垂上去了。过一会儿大步又垂下来，同样的故事。第二次，彼得还不接受，大步去收上去了。第三次又把它落下来，彼得仍然不接受，大步又收上去了。 到了这样的时候，彼得实在觉得这不是一种幻想。他在房间上思想的时候，哥尼流所打发的人已经到他门口，他问着有称为西门的彼得在这里有没有。西门彼得正在怀疑的时候，圣灵催着他去说，你去，不要怀疑了，快去了。原来他才明白，神是要他到哥尼流的家里头，就是由罗马人的家里面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彼得到哥尼流家里的时候，一进到门就先讲了一句话，我如果哥尼流听得真不舒服，但你们知道犹太人和你们外邦人来往原不合宜，来都已经来了还不合宜了，那请你走就是了，走就是了。但是他说，神已经告诉我，神所有地上的万民都不可以弃绝。唐金威摩斯说，他看见一幅的遗像超越过他原有犹太人的观念。第二件的遗像就说到保罗在特洛亚，他要到皮推尼，圣灵禁止到亚细亚，耶稣的灵有不许，他到了特洛亚没地方好走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梦，看见有马其顿人向他显现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醒过来表保罗说，以为是神呼召了他，要叫他到了马其顿去，然后他就到马其顿。汤姆斯就提到说，这是叫保罗超越过亚洲的范围而到欧洲去传福音。每一次的异象领导人的时候都发生一个的作用，超越过我们的作风，超越过我们的观念，超越过我们行动的那个范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的感谢主，如果你我看见这位主耶稣的话，这位主耶稣太大了，这位的主耶稣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的打算。你要知道，人都是他习惯的奴隶，一个人的习惯不知不觉的中间就控制人的思想，叫人的做法，叫人的态度受你自己习惯的那个的控制。我举个小事情好像能够那个清楚，我们在纽约的聚会，四五个月前的时候有一次受洗啊，恐怕不止四个月，半年前的有一次受洗，我们就请一位弟兄施洗，也我不大愿意做施洗的工作，不要叫人感觉说一定是传道人施洗才有效，基督徒施洗没有效，这是错误的，所以请那位弟兄施洗。哎呀，我在他旁边看了，我很稀奇，那一位弟兄给人施洗的时候，手按在人的头上为人祷告，然后说，我奉着圣父的名用水在他头上，在圣子的灵名用水在头上，圣灵的名用水在头上，给你受洗归入了主耶稣的名下。哦，然后给他施洗。我看见这个奇怪了，我早就听说如果你给人安葬的话要撒三把土的我到美国也曾做过有一次人家安葬的聚会，我可没有撒三把土这一位弟兄怎么给人施洗的时候怎么三把水的所以完了之后我就问他说，我说某某弟兄，你哪里学来的，圣经哪里夺来的，受洗还有三把水的，三把水的。他说，哎呀，我也想不起来，好像我在台湾我们这个教会中间牧师每一次都是如此的，所以每一次都是应该是如此的，大脑没有经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笑，我们有许多的故事是做了我们习惯的奴隶，我们所看见的光景不知不觉就以为说就应该是如此的。如果我们真正里头看见耶稣基督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会超越过许多的做法。我刚刚前天在纽约去看望有一位的弟兄，他就看望完了之后他就托我一件事，他说，林弟兄啊，我有一件事要托你。我说什么事了？他说，我有个亲戚姓吴，叫什么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已经三十岁左右了，还没有结婚，你好不好帮帮忙。哎，我说某某弟兄，大概你是新到美国来，所以你还有台湾那个观念，还有人可以帮忙的，美国这个忙是帮不上的。 我说难道他一直没有这样合适的对象？他说有过几次，他都拒绝了。我说大概他家都给他介绍，或者有机会的时候都不信。他说不信主的，不过不是一个教会，他必须要嫁给他同一个教会的。好心不好心？哎呀，我心中叹气，他不打算结婚了，可以这样。我实在赞成不能够去与那些不信主的人结婚，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但圣经却没有讲到说一定等我们的教会。我也发现有一些的基督徒来到美国的时候非要找到我们的教会，凡不是我们的教会的都不大舒服，都不大舒服，连祷告的腔调都不大像，听了也不大舒服。一到我们教会的，连祷告的腔调都像的，很舒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主耶稣的话，他已经扩大了，把所有蒙恩的人都包含在一起。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喜乐，我常常到有一些地查经班去中的时候，有一些原来是天主教的，一同聚会，一同读经，一同交通，一同侍奉。所以他们就问我说，林六你赞成不赞成？我说我告诉你我的态度，我不是天主教，我也不是基督教。他说哦，那你什么教呢？我只有主耶稣自己，凡是主耶稣所拯救的就是我的弟兄，凡是主耶稣所爱的就是我所爱的。我们该脱离我们自己人的关系。我实实在在在这里再一次要奉劝弟兄和姊妹，切切不要再单单去顾到所谓中国人的教会。我常常提到听见有些人大大方方我们华人教会是如此，我很刺耳朵，这是非法的。华人教会圣经中哪里有华人教会？还有西人教会？圣经中只有神所拯救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就是我们的姊妹。我们该跟谁亲近？越是爱主的越亲近，没有什么同乡关系，没有什么同学关系。人在世界上有同乡关系近一点，同学关系更近一点，同胞关系更近一点。在神的里面只有主耶稣的关系，耶稣基督消除了人中间一切的区别和一切人不同的关系，只有主包含了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主耶稣把他自己一荣耀展开的给我们看见，感谢赞美主，各种样蒙恩的人都在神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身体。1957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叫做 Madison， 从丹麦到台湾去，有个好几天好几次他讲到，他当中讲到有一个故事，他讲到在丹麦有一位的姐妹，这一位的姐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留在丹麦。有一次他们的国家的军队败了，德国的军队冲到他们的城里面，一进到他们的家要把这位年轻姊妹抓去，所以他的父亲不答应。父亲起来来讲话的时候，那一个的德国兵就一枪把他父亲打死，所以他不光自己遭遇到羞辱，他自己的父亲被德国人打死，所以他一气德国人，实在都心里都气。但是当他蒙恩得救了之后，他看见有德国人却是基督徒，他莫名其妙的会超越过从前的恨恶的心，看见这是亲爱的弟兄，这是亲爱的姐妹。这就看见主耶稣超越过以前的仇恨，这就看见主耶稣超越过民族的分别，超越过国家的分别。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到那一次来带领人的时候，乃是把圣经的里头他自己所完成这一种伟大和超越的光景向着人显明了出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你如果去讲习惯，你如果去讲做法，我们有非常多的意见，有很多不同。我们在纽约聚会里头也是很麻烦，特别对于领圣餐聚会大家意见不同的。
我来参加纽约聚会的时候，啊，头上插件我觉得也很好。要临升餐之前，有一个人就把饼拿起来了，很严肃，脸都长长的，啊，闭了眼睛。我当时说吩咐你是从主那里领受的，就主耶稣拿着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完了，然后把饼分开，一个一个的传递，大家都郑重其事把饼拿走，啊，我也不大懂得，所以我就把饼吃掉了。把末了的时候，我们站起来同领主的身体，我的手上饼没有了，同领主的身体，啊，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同领法的。同领完了之后，再拿起杯来，啊，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要纪念我。然后一个一个的杯传开，很严肃，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每一个礼拜都这样，他以后就不严肃了，有点老套，觉得太习惯。这么同领主的身体，你知道同领主的身体这句话是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来的，是这个同领这个身体不是站起来一同吃就同领，那是我们一同有份于这个饼和杯就是了。不过我自己觉得无所谓，弟兄姊妹我也跟他们交通了，不过他们还觉得这么做法我也能够很欢喜快乐。但是在台湾又来了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摆饼不是这个做法的，是他们非常反感，非常反感，反感到一个地步，聚会中间来饼传过来不拿的，杯拿过来不拿的，因为这个做法不属灵，属灵。哎呀，有一次我们开工作聚会，大家提法什么叫属灵的，属灵谈来谈去的时候都没有根据的，都没有根据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就成为好多的难处。我到以后就劝弟兄姊妹说，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一注重到做法的时候我们就分裂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看见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心中已经是合一了，我们不必想办法能够合一的。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的话，在近500年前在德国的摩尔维亚的地方曾经带进了非常大的复兴，那一个时候他们复兴到一个地步，他们20年里头所打发出去的传道士比整个的基督教200年里所打发出去的还要多，那一个领头叫森森道夫。而他们为什么带下这么大的作福，他们那一个时候有各种不同的做法的人因着逃难，给那一个时候当初的天主教逼迫，逃到了德国的南部去了，他们在一起就是为着白饼的做法，个人有个人的主张，个人有个人的说法。马丁路德他是改教的大将了，但是马丁路德说，当这一个的百姓圣餐经过祝福了之后，这一个的饼啊不再用麦子做的，就是玛利亚当初生的肉身，肉身呢，因为这是天主教的讲法。但是卡尔文他说不，这是一种的表号，这个麦子做还是麦子做的，经过祝福之后还是麦子做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争辩，有一次两个人争辩的时候，马丁路德年纪大一点，相当的骄傲，讲不过来了，他就把大衣一拿开，不讲话了，给你看一看，他里头写上几个字，这是我的身体，不跟你讲了，哎，这就是主的身体，原文说这就是我的肉身。所以他们两个人一直都意见不合，等到他们在摩尔维亚的时候，为了这一件事情很大的争论，争到了甚至要分开了，不止分两个，分四个还不止，好多的不同的做法。所以有一次新京道夫非常的难过，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他们一同的祷告，当那一同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整个的聚会的里面，他们只看见耶稣基督了，他们就忘记他们的做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守住从前的做法，耶稣基督不在，做法有什么用？再合乎你的标准，再合乎你所领会的圣经，如果耶稣基督不在，这变成死的字句了。直到那一次的时候，他们把所有各种的做法都摆在一边，他们注重的宝贝的里头有着耶稣基督而流合一的心，而同心合一活在神面前，就带下神大的祝福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 神已经把这一本的圣经给了我们。我愿意向你们挑战，圣经这一本的书的里面的新约中间有哪一个地方讲到我们聚会该怎么聚法的？有没有？到底该上午聚还是下午聚啊？在台湾有一位叫焦保罗，焦保罗牧师，他如果来参加北京聚会是上午的话，他一定要喊的，就是主的晚餐一定到晚上守的，不要点早晨的。他来到我们聚会中间，我们跟他比较良解一点，所以他比较客气一点，他一定带一瓶葡萄汁来的，当初是葡萄汁，不可以用葡萄酒。我们说好好好，改掉改掉改掉，给葡萄汁。实在说葡萄汁和葡萄酒是有一点的关系，但是圣经中的讲法人去查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要紧的呢是看见这是主立约的血为我们成功了新约，葡萄酒也好葡萄汁也好。那北饼这里头有的人争论，争论争论什么？到底北饼的饼发酵的还没有发酵的？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啊？我好好去查过，个人有个人理由。有的人赞成用无酵饼的，因为主耶稣是圣洁没有罪的，所以不可以有酵饼，一定要无酵饼。有的人说非要吃面包不可的，因为主耶稣挂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如果吃无酵饼不用面包的话，这不是表明主耶稣担当我们罪的，非要有酵不可的，你可怎么办？以后他们就查了，怎么办？查圣经，查主耶稣那一天那一个分饼分杯的是有酵无酵的。如果有酵的就应该有酵，如果无酵的都应该无酵。结果查了之后啊，查出来那是主耶稣过逾越节那一天吃的。照着旧约出埃及记说的，逾越节吃羔羊的时候必定要用无酵饼一同吃的，所以应该无酵。有人说不，约翰福音讲到说那一天主耶稣吃晚餐的时候啊，吃了说你们有人要卖我了，然后跟犹大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犹大就走了。约翰就记在一起说他门徒就以为犹大去咒诅穷人或者去买过节的东西，证明没有吃逾越节的羔羊。那么没有吃逾越节的羔羊的话一定是有酵的，所以还是有酵。你看怎么办？到底有酵还无酵？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最可惜的一件事，人家做法的事情在来争论，没有看见作为耶稣基督却成为我们的神，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能够欢喜与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说你的光景被那些做法和头脑的道理而消失了呢，主要带领我们这种圣经中间只看见主的自己，而没有看见那么多的做法，而且做法中间以至于大家四分五裂。如果能这样的话，神的儿女才能够同心合意的在一起，能够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生命得以逐渐的长大和丰富，好叫我们在地上为他做刚强的见证。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实实在在有这一位的主耶稣向我们复活。我再说，在路加福音24章中，什么叫主耶稣的显现？什么叫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不是仅仅我们到4月20几号的时候来过一个复活节，主耶稣的复活也不是我们今天来唱一点复活的诗歌，主耶稣的复活当我们去读神的话，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发现主在里圣经中把他自己向我们打开了出来。哦，如果主向我们打开出来的话，一定有个果效，是我们心里火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次读圣经是心里火热的？我愿意最后再讲一个简单的见证。神带领当他真的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时候，实在会感觉到心中火热。我自己是1969年跟张志军利用两个人从台湾到美国来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的英文很差，所以那一次来的时候很害怕，无论我要抓着张弟兄跟我一同来的。来了之后，张弟兄他在神面前的感动里头的感觉敏锐， 我的感觉很迟钝。半年我就回台湾去了，到了台湾住过半年了之后，我再有受到美国几个地方的邀请，再到美国来，所以我打算再住半年，我再预备回到台湾去。我自己发现我这个人很迟钝，我小的时候一直到大学毕业，除了我大学三年级在火车上实习离开我的家乡之外，离开上海之外，我南京也没有去过，杭州也没有去过，苏州也没有去过，我都留在安分守己，就留在上海。所以我到台湾去的时候一直安分守己的，我很这个人不容易动的。待到好不容易1969到美国来的时候，看来看去没有台湾宝岛好，就他也回台湾去。等到我第二次来到美国过了4个月了之后，我永远记得那一次在我姐姐家里面，我姐姐家中自己，她姐姐和她孩子都去上学了，我只有一个人在家。我上午在我立场的光景来读圣经，那一次我读马太福音第4章，先读到主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受完试探了之后，然后就读到他约旦河外去传福音。约旦河外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我就看到另外一本书中告诉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的意思那是犹太人中间的地图，是最早也最长久给外邦人侵略了去的，这一带地方是最痛苦也是最黑暗的。主耶稣一出来做工的时候，先到最黑暗的地方，最痛苦的地方，到那里去做工。哎，我听来读来很好，但是完了接着的时候，主耶稣在海边走过，看见彼得，对着来跟从我，我也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你原谅我说，我这一段圣经我总读过100遍以上，没有翻开我就知道了，但是我心中都不火热。那一天还是普通的圣经，但我就在普通的圣经在主面前安静读的时候，忽然我就看见这位的主耶稣自己。我没有看见他是白雪老翁，是一个什么的光很亮的，我就看见主的心，他一面顾到外邦的家里里的，他一面有个沉重的需要，需要呼召彼得，需要呼召约翰，需要呼召雅各来做他要他们做的工作。这么大的需要摆在前面，主耶稣心中实在的着急，主耶稣呼召了他们，这是很普通但是稀奇的。我心中非常的火热，我热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我禁不住我也流眼泪。主给我清楚的一句话，要我把我的家从台湾搬过来到美国，在这里来服侍神的儿女和弟兄姊妹一同的侍奉。我就是那样，不过只有5分钟之间，我在定规把我以后的时间放在北美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够做一个很小的见证就是了，求主能够恩待我们。头一，主的显现就在于神把圣经向我们打开，圣经向我们打开不是懂得道理和做法，圣经向我们打开那是看见里面的耶稣基督。那个耶稣基督是这一种的爱顾到了所有的人类，我们的心会被他融化。我们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巴不得把自己摆上，也去顾到神所爱的人类。如果这样的话，你一定有个的结果，你心中火热。但愿我们常常因着心中火热而知道主向我们显现了。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许多的时候软弱，你没有把我们放在一边。我们谢谢你，虽然你已经向我们施恩，告诉我们你是复活的主，但是我们的脚却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弃绝我们，你和我们一同走路，你没有责备我们，你却把你的圣经向着我们打开。 主耶稣啊，但愿我们真能够看见你的荣耀，就我们轻看了十字架的痛苦。主，你自己是经过了那一个钉痕的沧桑，才能够进到荣耀的里面。主耶稣啊，但愿你带领我们也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着前面的喜乐而奔跑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何等的巴望你，不叫我们今天头脑明白，我们何等的巴望你，叫我们灵力都开启，叫我们心中火热，因为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自己。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